那我今天就先坐在前面，因为以前有的那个灵会的弟兄说，若是有人要做见证，就先坐在前面。是希望你们若是有见证要下来，也坐在前面。但是我想我不全占这个时间，若是弟兄姊妹有什么见证，可以先下来，因为我可能要占很多的时间。有没有哪一位？那感谢主，刚刚早上那个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人，就我以前没有见过。那完了以后，我就问他说，你贵姓？他说姓刘，刘弟兄。那我又怕忘记了，我刚刚又问他说还是姓刘，所以可见这个记忆力还可以保持。那他就我又问他说，他就是那个竹林的卫生，感谢赞美主。以后我们坐下来，他就给我一下子就给我讲到他的怎么样信主，因为他所谈的，我想一听就知道说结尾是弟兄，结尾是真正的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结尾在他的心中真是有主耶稣的生命，他真是得着。所以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做见证？他很客气的，他还没预备好，若是现在我想很宝贵的见证，若是愿意把你的见证说出来，我们是非常非常欢迎的。我想弟兄姊妹可以得了很多的帮助。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从大陆来的，我姓刘。文刀牛，叫旭华，就是旭日旭，中华的华。那个我是今年2007年从大连的一个学校，在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然后马上就过来到这边的阿拉巴马的 Auburn University 来学习数学的，继续写 doctor program。我是7月17号过来的，然后。上上个礼拜五，和上个礼拜五就是前天喽，参加了这里的查经聚会，然后上个礼拜天，还有这一次，就是也来这里来，参加主日礼拜，我感觉的话，这边的环境真的很好，比我们在大陆见到的要好多了，并且，大家的这个团契也是，用中国现在讲的一点就是非常的和谐，但是用主内的话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谈其实非常好的。然后今天本来上个礼拜五我们在查经聚会的时候，有姊妹就鼓励我今天来做见证，我说我这个需要祷告。还有昨天我们在一个弟兄家里也是聚餐的时候吧，也有的弟兄姊妹也是鼓励我，也说还是说需要祷告。但昨天晚上我就真祷告了，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得到主的回应。但是今天牧师又鼓励我了，那我还是上来要做这个见证。第一呢，是我觉得我应该给康城的这个华人教会做一些见证。第二呢，我就是想。因为把这个荣耀也归在我们天上的父。那我就现在就开始讲我的这个得救的过程了。要说最开始的话，那还是得讲到我的舅舅严竹林先生了。因为这个福音首先是他来美国以后，他得救以后，又把他的父亲和母亲，又把这个福音传给父亲母亲，就是我的外公了，外公和外婆。 然后那个外公外婆又把福音传给我现在的我的外父，就是我的老婆了，以前是我的 girlfriend 的。然后从那是一年多以前了，我的 girlfriend 呢，她就已经归在主的名下了，但是她当时她对圣经的知识，对神的认识比较浅，也就是说初心呢比较浅，她跟我传福音，那我传不进去，因为我是学理科的，男生本身也比较理性，啊，又学理科，那是再说从前也没有接触过神，一直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说很难接受这个。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就是严朱林先生他回国那一次他碰到我们呢，当然也是非常热心的去传这个福音呢，就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碰到一个不信主的人，当然就是一种非常自发的就想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好消息就传给那些不信主的人。他当时跟我们讲，但是我当时心里就蒙了一层油，听不进去，是从心里不信他，但是呢人因为他是我的舅舅，我还要尊重他嘛，但是我还是听，虽然不信但是我还是听。那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到九月份的时候和十月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正在准备考那个 GRE 考试，因为是要到这边留学，要参加一个就是 graduate recording examination， 就这样一个考试。快要到考试的时候，就在前半个月左右吧，我就突然就思想这个人生啊，思想这个宇宙，思想这个起源的问题了。那一年两三天，我就晚上我就睡不着觉，就想那个问题。我就，但是我自己就说，哎呀，马上还要考试，我把这个考试重大的考试我过了 pass 以后，啊，我再慢慢的，看这种哲学书啦，那种哲学书啦，再慢慢的通过自己的脑力，我再思想这个问题，再把这个问题慢慢的搞清楚。但是呢，肯定是搞不清楚。非常好，就是那个神就在后一段时间，就在这个时间，就是这几天，我想这个问题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了，神就开始做工了。因为当时我在备考的时候，我的 girlfriend 她也在大连，她本来是在武汉读书，然后毕业了以后她去大连，她陪我考试鼓励我了。当时我们不是住在学校里面，是离学校有一点远，但是可以走的，只要15分钟就走到了。有一天上午我们就从住的地方去学校，但是一般来讲都是我因为他对那个地方很不熟悉，很陌生一个环境，都是我先去陪他一起走到学校。然后那一天他就不要我陪，他说我先去学校，我要准备复习呢，时间比较紧，他让我先去学校，然后他自己一个人走到学校去。平常的时候呢他都会直接走过去，但是那一次就不同，他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就看一看大连的那条路上有什么卖东西的了，逛一逛那些东西。他刚好走到一个地方的一个拐角里边，那个拐角特别的隐蔽，他是卖衣服的，特别专门卖女孩子的衣服的，并且旁边就是一个餐馆，那个餐馆的门跟那卖衣服的门是同一个门，他们卸一个门，卸一个洞。然后他看到那个卖，他只是看到那个卖衣服的那个画报了，有那个标志，就是表示里面在卖衣服，他就走进去不到一会儿，你就跑来一个比我还大一些的一个哥哥，他也其实就是已经主内的弟兄了，他跑过来就跟那个店主是一个阿姨，就跟店主说，妈妈感谢主，我今天考到驾照了。然后我的 girlfriend 当时一听啊，感谢主，一听到主他很敏感哦，因为我们当时因为他已经是主内的姊妹了，他想去找大连的教会，但是我们的信息不通，我们找不着。但是他一听到主啊，有主嘛，肯定有人信了，有人信就是 教会应该就在这附近哦，或者说不在这附近，他可以通过这个人可以找到组织，找到教会。然后他就问人家说：“你们也是基督徒吗？”我说：“是啊，我们是基督徒。”然后他就问说：“教会在哪里啊？”啊，他们就谈得很好了。当时就约定下来，就说要下一个礼拜天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教会里面去。啊，我当时主要还是陪他，我还不是准备弟兄，我因为他我还是那个原因呢，他不对大连很不熟悉，然后我就要陪他一下了。但是那一天我们去的还稍微晚一点，一去我们就坐在第一排，我旁边那个就是我们要讲课的教室，我旁边坐的就是我们讲课的教室，我当时跟他坐在是同一排，坐在最前排的，我不知道。然后他那个教师，他是一个教师，还没有牧师的职分，因为他好像没有受过没有上过神学院，就是那样的。然后当时他一讲就也是讲到罪啦，讲到从上世纪讲起，讲的那些话就深深的刺透我的心，那就基本上把我所有的疑问就拿去了。然后他一讲完我就主动的第一个走上前台，接受神作为我的救主了。然后那一次其实不仅是对我有很深的感触，那一次对我的 girlfriend 的，他因为他以前信的对于圣经的知识了解的比较少，他自己也很少去看圣经，也是比较浅的那一种。然后他那一次信了以后，他也感触很深了。你感觉好像重新信了一次的一样。然后就是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其实就对教会的事物也挺热心，也就是很坚对神很坚信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跟教会里面的长老啊牧师啊，他们还有里面神学院的学生都关系就是接触的比较密切了。然后圣诞节我们也在一起，都是布置会场啦，帮助搬东西啊，弄东西呢，也就是做神的工，也算是做神的工作。然后晚上我们就拿个那个福音小单去到处发，见到路上的人，马路上到处走来走去啊，愿神祝福你，这是上帝给你的信息，那就这样了。那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就说谈论神啊。他们就因为我是初信的嘛，他们就给我讲，讲福音是怎么样，讲圣经里面是怎么样，然后还讲当前这个整个世界范围里面的福音的这个概况是怎样。啊，就说以这个福音是从以色列为中心开始传到欧洲，传到美国，然后传到韩国，又传到中国，这样的肯定又往印度方向走啊，最后要回到耶路撒冷，有这样一个，他们跟我有这样一个讲法。但是我现在我也不能说确定说这一个，他们有一些说法，但是我也不一定就认同这些东西，也不能说这些东西就是完全正确的东西了，因为我们还需要得到什么明确的启示了，这样。后来我们就关系，就说跟教会里面的人，那就说走得比较近了以后，经常有谈气。所以我在这个福音，觉得自己在福音的知识和灵命上面增长呢，还比较快。我就特别好，并且我自己也是非常热心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那就是那个教师呢，还有那个长，我们那个长老是一个女性的，我们的叫长老阿姨，她有的时候看到我，她就跟我讲，我说我看到你这样一个对神的工作非常热心，这样年轻的小伙子，我就有时候非常感动，她有时候就有这样一种说法。我当时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对我一个勉励。然后我自己平常的时候，有时候就有点热血沸腾的感觉，就我自己都有一种想去，就说不用去再去考那个什么托福 GRE 到美国来念书了，直接读神学院做神的工作就算了，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现在这种想法也还是有，但是我没有完全的跟神许愿，就说我以后一定要 做你这样的，就说做那个福音的工作，我不还不敢做这样的，做这样的跟神这样许愿，因为我还不知道神到底是在我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旨意。那我就是慢慢的走，慢慢的看，等着神来启示我了，这样的。所以我到这边来是学数学的，我经常就跟人家讲，我是学基础数学的，就是做那些很基础的一些研究的。我经常就跟人家讲，就说我自己没有信心来把这个东西做好，因为我可能随时就可能抛弃数学来做神的工作了，也有这个感觉。反正信了主以后，自己心里非常喜乐。碰到不信主的人，就巴不得就跟他传福音。我后来我毕业的时候，我是因为我就是从教会里面。那个阿姨也很帮助我，就每我们班里的每个同学，我就送了一本圣经，然后还有一本游子吟，就是李晨写的那本游子吟，我觉得挺好，我自己全部看了一遍，我觉得挺好。对，因为那是对于那些知识所谓的知识分子，不信神的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有知识，无神论啊什么的，都是那些不是。信神是都是那些很愚昧的人才去做的事情的，他们有这样一种想法的。我觉得那样的书是很好的，所以我当时就每个人送了一本圣经，一本游子吟给他们。然后我以后也会经常给他们通信，就说督导他们去看一看呢。他们如果不看的话，我说你们不看可以，你们要把这个书就传给别人，你们自己不愿看，你把这个东西传给别人，给那些需要看的人。我想神这样做了以后，他们虽然他们自己可能不看，但是神还是会纪念他们这些工作的。就说他不看，他把书给人家，那也是不错的，就这样也是挺好的。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心里很喜乐，很平安，真的是神救了我以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恩。然后不管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我想呢怎么样我都不会偏离神的，这个应该还是跟随主是跟定的。我的见证就讲到这里了，感谢大家。
道的见证，第一道的消息，真正从他的身上，我想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的接受主，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的为神传福音。我想其实信主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神的恩典是非常容易的可以得到的，并且传福音也是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把弄得太复杂了，我们反而这个得不到效果。但是真实的福音乃是神自己圣灵的工作，乃是神自己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想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在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就希望说我能够报告我70天从3月到5月回来到中国去的情况。但是我也为着这事情一直的思想，所以我前一个时候我就想到我给弟兄姊妹有什么交通呢，什么分享呢，还是有什么报告。我想我也每一天在中国的时候都写下来一定的，就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就念给弟兄姊妹听嘛，还是我走的路程走的地方给弟兄姊妹我去分享。所以我就想到我到底给弟兄姊妹还是用神的话。所以前一阵子的话，我就想到前几个礼拜，我就想到我给弟兄姊妹读马太福音第13章，那这一章圣经就是耶稣的比喻，就是讲到教会，历代的教会，也可以说同时在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我怎么样描写描述在中国神在中国的工作。我想马太福音13章有7个比喻， 有七个方式，不同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不同同时代所发生的不同的教会的形式。那是在今天在国内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那个教会的形式，我们常常就认为那个家庭聚会就是一个代表，教会的代表，三字就是一个代表。其实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他为我们行了大事。所以早上我在思想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就说，就把诗篇的126篇写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刚刚就选了597首。我们好像流泪撒种，你仿佛收割。那我们再先看那个诗篇的126篇。我想有很多的话语也不一定需要记得，但是神的话希望能够铭刻在我们的心里。诗篇的126篇、我不晓得后面听得见听不见我的声音，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感谢主。诗篇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伏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落落地带河捆回来。我想这是我多次回到中国回到家乡的一个感慨，特别是神的工作，神的教会，神的恩。1978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我一直没有忘记哪一天是10月16号。我从香港坐了红汉坐火车到罗湖，到罗湖进入中国的境界，到深圳去必须过了一个桥。有很多的同行的人，他们就在桥的下面就买一碗面，就在那边吃。过了桥的以后，就可以听见广播的音乐的声音，也可以看见解放军站在哪个旁边。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哪个解放军的检查，以后到了海关。我记得有很多那个教授回去，他们就穿着西装回去。我穿着非常简单很旧的衣服过了哪一个解放军。这许多解放军一打开那个他们的护照证件的时候，我想他们也不懂得英文，他们就把它留下来。但是我却很顺利的过去，以后就到了海关，有位女的检察员就来，就问我说你的行李在哪里，他就替我拿哪一个皮箱。那个时候我带了很多的东西回去，所以我那时候还蛮年轻的，还是蛮有力气的，我就说你不必了，我自己可以拿。感谢赞美主，到进去那一个特别的一个小房间，他就叫我打开那个皮箱。他打开皮箱的时候，其实我有十本的圣经是在那个皮箱的里面，有一本的很大本的圣经就放在那个背包的上面。他跟我谈了有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不回来，我就说我不可能回来，因为我在原来在台湾是很难回来的。他就说有很多的通道，我们谈了一点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你把皮箱那个赶快的可以绑起来，现在你可以走，你要坐火车到广州去。 1978年，今年2007年，几乎有29年的时间，我一共有12次的回到中国，我有11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这当中，我就看见这许多的事情，我回想一下，真是如同这一篇诗篇所写的，他说我们满口欢笑满车欢呼的时候，外邦中有人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前一个多月我在这里先提到，我就怕说可能我不把最重要的事情讲出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我想实在时间是很难抓住，特别在我这个人生的晚年的时候，我们抓不住什么时候还有时间，还可以有声音，还可以给弟兄姊妹有交通。所以我就总是想到，觉得说这一次是最后的一次给弟兄姊妹交通。所以前一次我提到说，神为耶和华为我们起了大事，那这是我很奇妙的自己的经历。在上海的时候看了一本书，这一本书的这个主要的位面就写着这一节圣经，说耶和华为我们起了大事。但是这样的一个广大的世界，这样的几十年多少年的时间，我在哪一本的书上我能够找到1984年我曾经在厦门给一位的弟兄的交通，他告诉我说他是在哪一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找不到这位弟兄，也找不到这一个地方。但是最后很奇妙的，神就用他奇妙的手带领我们能够彼此的再一次的有交通，并且以后在成都的时候他特别来看我们，以后又从他的身上让我能够知道说，我有一位同学，初中的同学，高中的同学，他仍然在云南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他经过了监狱27年，但是他仍然坚守主的道，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前一个多月我在这里说，特别的抓住这样机会提到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那不单是这一件事情，我想今天有时间有机会，我就仍然的要说到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外邦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我们也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弟兄姊妹，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办法隐藏的，神所做的工作不但在教会的当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总是要显明出来，显明他的荣耀，显明他的作为，叫人不得不相信，叫人不得不看见神是活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乃是复活的主，他是活的神，他是真神，他乃是有力量的神。我们可以常常的唱这样的诗歌，让人听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我们这次回去一共是70天，我算一下，70天除去7就等于10，我们有10个主律在中国，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在上海。我们自己预备说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给自己的家乡的 朋友亲戚们多有接触，希望能够福音能够带给他们。其实神的意思，神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神就偏偏地把我们都留在上海。我们在上海有五个主律，在其他的地方有五个主律，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的作为，我想我们还是要诉说一点我们所行的路程。我们这次从芝加哥飞到上海，一到上海的时候，五号的父母就打电话来说，希望我们能够到苏州去，他们有聚会。特别的就是在哪一个周末我们非常的疲乏的时候，五号的父亲就特别请一个朋友就到上海接我们到苏州。那真是我们看见神奇妙的工作在哪个地方，神怎样的改变人，神怎么样的带领人，不是靠着我们用什么办法，那是靠着圣灵亲自的工作。像刚刚我们年轻的刘弟兄给我们做的见证，我刚刚就想到实在是一个圣灵自己的工作，不是靠着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传，我们传的要非常简单扼要的福音，把神的话神的真实的生命传递给别人，但是不是靠着我的力量，不是靠着我用追求用很多人情可以方法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人蒙恩乃是靠着圣灵自己的工作，真正有根基的弟兄姊妹也是圣灵在里面，他真正得着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位生命的主。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就看到非常的简单，这位年轻的弟兄得到目前的中国的需要，我可以说在这一个潮流的里面正是最许多的受高等教育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需要福音。我们若是能够更多的投资在哪一个地方，我想实在是在天国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赏赐。我刚刚提到1984年在厦门的那位弟兄，他是大概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他就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三面环山，面对着大海马祖，但是神使用他在哪一个地方能够为主做见证。那个时候我想他刚刚的生下一个儿子，生下一个女儿，有神很奇妙的方法就带领他的女儿就进到 A 领我儿子的大儿子的公司里面做事，所以就彼此的联络。他的儿子是在厦门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厦门做事，但是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放弃他的工作，现在在福州，在一个校区的哪一个很多的大学学校在哪一个地方能够愿意为主做见证。感谢赞美主，他的父亲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年轻的人需要你们来帮助我们。我想不是说金钱上的帮助，也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方法可以帮助，真正的帮助乃是为他们祷告，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倘若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想他们得到鼓励，愿意继续不断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哪一个地区有十万人，我就想到神实在是奇妙的， 他用奇妙的手，我自己有时候也蛮有野心的，有时候是比较隐退的。我只想到我怎么样可以帮助这许多年轻人。我以前就理想说我最好有一个很大的营地，我也希望说能够一个圣经学校，一个神学院，但是这许多的理想可能都成泡影。但是神继续的他不断的工作，他自己要行他所拣选的人，要行他奇妙的事情，能够叫我们能够看到，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复活圣灵的大能。我们到了上海以后，第一个周末就在苏州，我就看见的五号的父母真的愿意摆散在神的教会的里面，实在是难能可贵。特别是五号的父亲，我们礼拜五是一个茶饮，这许多的参加的人大部分是工作的年轻的 professional 的家庭，他们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活泼。我们跟他交通了以后，我们离开以后，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大的 hug。 我想我们很少见的，但是反而在哪一个地方不但显出他们科目主的心，也是科目愿意给弟兄姊妹教训的心，就是叫我一直的记得圣灵在他们当中工作。以后礼拜天我们就到另外的地方去，也是一个很好，五号父亲就给我领会，我想他也是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我想这是成了我们的榜样，真是这许多的在国内来的，在这边的学者或者在这里工作的弟兄姊妹，能够把他的父母带到主的面前，他回去的时候能够为神使用。以后我们要预备回到自己的家乡福建。那在这里我顺便提到曹弟兄，他一直的这个有一年多的一个心愿，其实前一次三年前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已经有这样的许愿，说把他自己的以前在家乡的房子要做聚会的地方。所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好像给他们有联络，就是请他们同乡的人就把他的房子修建变成一个聚会的，好像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好像礼拜堂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跟他约好以后，我们就礼拜五哪一个第二个周末礼拜五，我们就从上海坐飞机到长洛的机场。曹弟兄的家乡是在长洛，靠近那一个附近过去机场。所以我们联络以后，曹弟兄就带一个中州的教会，那个教会很大，我想在三年前曹弟兄回来的时候给弟兄姊妹一点介绍，我想那也是一个很宝贵的。我们有一那个时候第一次我们给哪一个教会的带领的弟兄见面以后，曹弟兄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以后，他们这位带领弟兄就来接我到机场。在路上的时候，这位弟兄就跟说，冯弟兄啊，晚上我们有聚会，你可以不可以有点交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拒绝，所以我就答应他哪天晚上就在有一个聚会点聚会，有200多人， 我想非常的看见他们的属灵的情况，非常的感谢神。以后回来以后他就说，弟兄，明天你有没有时间？曹志英就跟他说，明天我们可能有同工要在一起，有点吃饭，一点的交通。以后他就说，主律有没有时间？他就说主律要到他的家乡，就是曹志英在那个地方。以后他就说，那你下个礼拜有没有时间？我说下个礼拜，礼拜一我们就要回到平潭，我的家乡平潭。哎，他就会一口的叹息说，我本来是要为你安排一个月时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不单是他的世界一个，也他是这样的邀请，以后我回到平潭，很多的同工们也是希望给他们有交通。以后我到再回到上海，就去看一位李姊妹，她曾经在这里来过我们这里聚会，她一直约我们去看她。她在上海的给苏州的中间叫做普陀区哪一个地方有个工厂，神也很祝福他们。他也是在工厂的里面常常为主做见证。他就哪一天那个请我们吃中饭的时候，也请那个他的教会的姊妹那个牧师来，哪一个牧师一见面的时候就开口说，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主日有交通？我说我们已经有别的安排。所以我们看见神自己的工作。我想从你不能信以后，政府的规定你不能传以后，就说你可以聚会，但是不能够请外面的人来讲道。但是看见神自己的工作，奇妙的手行了大事，现在常常的也是请外面的来为他们来传信息。我们到了杭州，到杭州是一个不是我们计划去的，但是在上海的时候，有很多人就给我们建议说，你们去杭州走一趟，因为那边有一个教会可以坐8000人。我们想这个教会那坐8000人也不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原来预备到苏州去坐，试试看坐那个快特别快车到苏州。我们就错了一个火车站，应该要到北站，我们到南站，南站不到苏州，南站只到杭州。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得不去，觉得已经那个花了很多的计出租车的钱，那为什么我们就顺便去买那个火车票到杭州去看看。我们到杭州主要就是看哪一个教会，但是感谢赞美主，哪一个教会实在是大，原来的背景是内地会，那个广会堂的弟兄也是鼓励我们说，你可以跟那边的牧师去讲谈谈。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在上班，他们办完了以后就抽出一点时间，一个主任的牧师就来给我谈。我们没有表明，我没有表明我的身份，因为冯师母也最怕我的身份露出来。所以我们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是从福建来的。哎呀，这位的牧师就说，哎呀，福建的教会非常复兴，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带很多同工要到罗源去，罗源在福建的东北部，是可以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哪一个地方还有福音传到哪一个地方，但是今天成了一个众圣徒中国教会的一个榜样，连那样大的教会说他们要去哪一个地方去学习他们怎么样的为神做见证。 那同时他又告诉我们说他们下个礼拜一个福音聚会，一个布道会，请谁？请寇世元的儿子寇少恩去那个地方传道。结果牧师要特别的讲道，非常欣赏他的传福音，神使用他给他的传福音的恩赐。所以这许多的看见，我们不是说哪一个中国现教会要怎么样做，乃是神的手在哪一个地方，他为我们行了大事，开了福音的门。我这个就是顺便我就谈到神在中国的工作。我们到了曹弟兄的家乡，就是长乐金峰镇。人就说金峰镇的人很有钱。我想当时曹弟兄在哪一个地方，现在很有钱。以前曹弟兄那个房子我看也是在哪一个镇的里面是最大的房子，但是现在是比较起来是很小。但是感谢他没住，他的房子大概也有建材的，可以坐100多人。曹弟兄开始为做见证，就是第一堂，第二堂我就给他们传福音，传福音完了以后就中饭。我实在觉得肚子里饿，因为我不能够好像这肚子一饿的就没有就发抖。是完了时以后，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很自然，我没有呼召，他们就来，用你跪下，请我们为他祷告，这样不断的。所以，曹弟兄有一个朋友，我们前两天为他传福音，以后他也来听了，以后他就在哪一个地方就等着约我，约我们要去吃饭。那我肚子太饿了，他们煮的面我觉得非常好吃，所以我就吃了一大碗。以后这位朋友就说，哇，这个福老先生这个实力还不错。那真是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非常的喜乐看见圣灵在那个地方做感动的工作。以后这位他的朋友就给我说，你以后要常常来，因为他在机场的旁边。他说你每次回来我怎样带我的朋友，我怎样要带你。因为他是当地的一个负责人，这都是神的恩典。现在我们不是流泪撒种，不是像20年前的情况，乃是每一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所走的路径都地下自由，都看见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看见许多的欢笑赞美和喜乐。所以我们以后礼拜一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们一回到家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子媳妇能够回去看看这个他父母所生长的地方，虽然是一个孤岛，但是现在也是蛮有名的。虽然那个地方不是他们所住的，但总是要知道说我们所生长的地方是如何的那个落后，如何的偏僻，不是要炫耀我们自己，乃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很可惜他的工作太忙了，我想你们也听到他的一个感慨，他的见证，所以知道他的心意。所以到礼拜五他回到平潭，我们礼拜一到平潭以后，我们就希望能够给我们的亲戚 自己的家里的人能够在一起。我们每一天都有跟人在一起，但是特别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的唱诗，一起的吃饭，一起的来为主做见证。感谢赞美主。以后我们就到了到那个惠安向南走，到泉港的地方，以后我们到厦门，就从厦门我们再回到上海。在这一路上，我们汽车从平潭渡过那个一个海峡，以后就到福清，福清以后再坐汽车就到福清的县城，以后就向南走，就到莆田，到惠安，以后到泉州，以后就到厦门。特别我们路过那个福清，从那个平潭，福清一个地方名叫农田，是在福清的南边，是我初中的时候在哪一个地方念书。我们从过了那个渡过哪一个海峡以后，从渡口到福清这一条的路上，我们正是一面我们看那个地方的情况，我们一面赞美神，感谢神。不过有人在中国说，他说中国都像农田镇一样的，今天中国的问题都解决了。果然我们过了车开几分钟以后，就看见很高的一个十字架，再过了一个地方又看见一个十字架，再过一个地方又看见十字架。感谢赞美主，神的福音是靠着他自己的作为。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传福音，乃是我们愿意摆在他的面前，他是一个行奇妙的主。我这几天晚上就在那边思想，因为我回到平潭，回到家乡的时候，特别的有一群的牧师传道人就给我说，我们能够在希望有起交通，很可惜他邀请我没有时间给他们交通，但是我们礼拜三一起的交通，早上我们一起的有短短的时间交通，以后他们就请我们吃饭，吃中饭。哪一个中饭实在是一个我们乡下的一个土菜，但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我没有想到我们那边的土菜能够做得那样好，实在也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享受这部分。我就想到我童年的时候，我们有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是卫理美一美会，以后就改成卫理公会。他们的建筑是三面的，讲台在一个角落上，以后三面都是，我想最多可能平常可以坐300人，最多可以我想也不过坐500人，那是最主要的一个教区的一个主堂。现在在哪一个地方已经有3个礼拜堂，一个很小的平常城，不大街，不大，不能够说一个城那种，是一个街道，有3个礼拜堂。有2个礼拜堂是每一天都有主力要2次的聚会，一个是可以做了2500人到3000人，一个可以做了4000人到5000人。 那这个是两个堂，现在第三堂乃是在 七层楼的上面，大概可以坐1000多人，他们预备盖一个更大的礼拜堂。那我就想到，这不是一个我们的想法，我们怎么样的能力可以做到，也不是差会所能够做到，也不是中国的政府愿意帮助他们，那是神在他们当中行了奇妙的事情。我为什么我说的我要想到念那个是马太福音第13章，我想那是撒种的比喻，有四种的土地，但是有一种土地，四个土地应当很美好的，但是第一个耶稣做了第二个比喻，就是败子在麦田的比喻，是今天的教会可以说有的兴旺的教会里面也有败子。我在大约是6年前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正式盖这个第二堂现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有点偏见，因为这个现堂的时候必须要宗教局在训话，所以我就走了，本来他们邀请我，我就走了。以后有一位弟兄就来打电话给我说，就派一个汽车来接我到他的家里去。杰克家里，我们那边有的房子很大，用石头盖的，是6间牌，就是外面就四屋有6个房间，中间有一个大的院子，这个里面一个客厅，仅仅的可以装好200人。我一直的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聚会，有2个年轻的弟兄在带领，一个是我以前同学的儿子，他是一个中医，一个是一个老师，这个弟兄来是在厦门的时候，我认识有一个非常的虔诚的老弟兄带他的，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唱诗，我讲了2个钟头，他们觉得太短了，非常的珍惜。我可以说我还没有看到比这一个聚会更整齐的同心合意的教会，但是仇敌用许多的方法就把另外一个弟兄东方闪电就把他骗去，经过了几年的时间，这个聚会就剩下几十个人，几乎没有了。我这一次很短的时间就给我的同学的儿子去看他，我就带着那个在这里我们书院的印的信息4本，他一见我就说，老弟兄啊，我想很少这边弟兄怎么请我老弟兄，但是这位的年轻的后辈就说，老弟兄啊，你所讲的话我没有忘记，他就给我做见证。很可惜我没有时间，很多的时间给他在一起，我就把这4本的信息送给他，他就告诉我说，虽然这样的这位弟兄被东方闪电骗去，现在慢慢的恢复，他们的聚会已经有3000人，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的儿子， 他是在福州中医学院毕业，他也是很非常爱主的，有一次去游园的时候就淹死了，但是只有神来安慰他的心。很多奇妙的事情，我想时间已经那个不早了，那我就顺便提了一下，我们到成都，实在到成都，实在有很多的机会，我是说真正。我们离开美国的时候，离开肯萨斯的那个李红就写一张纸条，就把他的父亲他哥哥的电话写在上面，就希望我们能够给他联络。另外他就给我一个名字，他的表妹周芳。我们到成都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李老弟兄，李老弟兄非常的坚定，好像满口都是感谢赞美主，非常的喜乐的，从电话里面可以听到那一个喜乐的声音。因为中心那个时候本来是有牧师来讲道，牧师不能来，我去的前一个礼拜就是恩林在那边传信息，他们说是有两个人要信主，所以就希望我在哪一个主律就给他们传信息，但是感谢上面就有两位年轻的人信主，所以我们打电话给李老弟兄以后，我们意思说我们可能要去，因为绵阳，我们原来以为说是绵阳是距离成都就两个钟头，以后我们知道德阳是距离成都一个钟头，因为李红的哥哥在那边做事，所以我们想就可以去看他。但是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李老弟兄就说你要不要来，我就说，他说那去那边教会就希望我在那边给他们传信息，我说这边已经定了，所以他就说若是你不来他们就来。李红的父母就带了他的两个阿姨来，真是感谢他们的主，我们没有什么材料，很可惜，我们只能够在口头上一个短短的交通，以后我们就一起的中方。那过了一个礼拜，他的表妹就打电话来说可以不可以来看我，所以我们就说可以，他就来了，他就带他的妈妈来。我想很奇妙的，我就常常想到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那样的一个，是那样奇妙的，就刚刚像那刘弟兄一样的，他一下子就清楚了。他的表妹我给他很简单的福音传了以后，他愿意相信，那当然李红以前有给他传福音。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的妈妈也在那边祷告，也用以后我们知道就有一个弟兄就来了，他就告诉我们说在郫县的地方，在靠近那个公司的地方有个聚会，所以我们哪个主力就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址就告诉李红的表妹。几位弟兄那个他们的聚会很特殊，那个参事班实在是很感动的，就把信息传出来。他有三次的一个早上有三堂，第一堂是传福音，他讲的福音的信息，第二堂就是造就，第三堂就是交通。他讲完了 以后就呼召说，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我就看到这位周姊妹是非常的勇敢，也站起来。以后我们有事情先离开他，还是留在哪一个地方给他们谈？所以神奇妙的工作，就看见神自己的作为。我很简单的今天就讲到说，神为我们行了大事，但是他们仍然在祷告。耶和华呀，你叫我们归回。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需要归回，我们教会需要转回到神的面前，不是转到世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口才，不是靠着我们的辩论哲学有一点点的思想，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有所需要留人，我们所过的乃是要欢笑，但是我们知道欢笑以前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我们需要杀猪，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眼泪。我想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血所代价，但是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眼泪，用我们的汗，用我们的时间来摆上。主耶稣说，凡为自己的十字架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凡看见凡他父母儿女房屋田地比爱我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需要爱情，我们需要付成代价，但是这一个力量，这个爱心，不是单单靠着我们的口才，靠着我们口所说的那个虔诚，那是见证我们生命的流露。朋友们继续的祝福他自己的工作。我想我不晓得有多少的时间给弟兄姊妹再有交通，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在一起，但是我在我的心中，我就当着神叫这个地方写一个聚会，成了一个神所需要的聚会，蒙神祝福的聚会，成了他的见证，成了他的金天台。我也谢谢弟兄姊妹常常的纪念我们，为我们祷告。我自己的淋漓烈的感动乃是向前，不是退后。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为我担心我的身体，我家里的人也担心，特别是冯师母。但是我在这里可以说，神负一切的责任，我们已经也活了这样神给我们这样的年龄，我想不是害怕，乃是把我们交在主的手中。只要我们能够说出话来，只要我们的脚还能够走路，只要我们还是可以坐上飞机，可以下飞机，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去为主做见证。我们低头祈祷。慈悲慈悲怜悯的天父，永生的主宰，主啊，我们实实在在有许多的话语要交通，但是总是时间不够。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你在我们内心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无法的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恩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人心中动工，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给我们顺服的心，主啊，愿你把我们放在你的面前，叫我们知道你的大能，也叫我们知道你的祝福。主啊，我们人生所得的，我们用我们两个手所抓的，我们所抓的是非常的有限，我们所抓的也是没有办法抓住，有一天我们的两只手总是要放开。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每一个你的儿女放在你的面前，求主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愿你温柔的声音、圣灵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真实的、谦卑的、忠实的能够做你的见证。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